欢迎收看6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双方再次交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特朗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中国驱逐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吊销新华社记者签证。世界杯倒数10天，美国迎接各国队伍进入备战状态。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正向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且进展迅速。稍早之前，美军在对伊朗南部实施更多防御性打击，并拦截了伊朗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射的最新导弹袭击。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I mean,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而除了正在和伊朗加速谈判，确保美伊双方的停火持续有效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巩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将不再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任何在行进中的部队也已经被召回。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已经透过高级别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一切的交火，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总统说，相关的沟通已经达成一致的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稍早前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促成的停火协议。来看报道。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自3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 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商务部5月31号在官网发布一份最新的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监管的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微半导体、 AMD 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这份指南明确地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的境外，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向其出口先进计算机所需要的申请许可证。商务部曾经在2025年的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和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地区的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而这一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美中元首峰会，白宫在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了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问题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下面我们就跟随路透社记者的镜头走访位于内蒙古的中国稀土重镇包头，来了解实际的情况。来看报道。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的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中方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一名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东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的关系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的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在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他在常驻中国的期间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那么湘云，这次美中两国对于驱逐记者这个问题上面行动升级，好像疑似涉及了台湾问题，那么台湾政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是的，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国法律对台湾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这次争端并不是美中之间首次发生的这一类的冲突，在2020年，中国曾经驱逐了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呢，也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限缩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的签证，并且呢每年需要续签，随时有可能被吊销。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有五人从埃博拉邦迪布交病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第五名感染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的病例，两国共有43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宣布，美国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还在增加，以应对在非洲持续扩大的疫情。美国此今还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期间接触病毒后检测成阳性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病情稳定。距离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美国各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从卫冕冠军阿根廷到传统的强队巴西、英格兰，39支国家队陆续的进驻了美国的训练基地。这不仅是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也将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盛会。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加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将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还有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